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福音广播温暖的家节目时间。家是沙漠里的绿洲，是生活中的避风港。
家是人生的驿站，家也是每个家庭成员的心理诊所。
听众朋友，您拥有一个温暖的家吗？
放眼当今的家庭，充满着各样的困惑、失落和矛盾。
青少年的吸毒和不道德的行为，让人觉得十分的惊奇。离婚和家庭暴力的行为也已经十分的普遍，单亲家庭的数量也在与日俱增。这种种的问题不禁使人在怀疑，家庭生活是否还能够继续下去呢？
对每个人来说，家庭仍然可以是个安乐窝吗？温暖的家与您携手探寻幸福家庭的泉源。
温暖的家带您进入关怀与爱的时间。这是一份最棒的工作，也是最难的工作。它虽然能带给你莫大的喜乐，却也能引发你最深的痛苦。没有任何事情能令人如此的满足喜乐，更没有任何事情能叫人如此的筋疲力尽。当事事顺利的时候，你会感到自己站在成功的巅峰，而当事情出差错的时候，你就会立刻觉得自己一败涂地。这份工作是什么呢？这份工作就是为人父母。各位亲爱的父母亲们，不要全然地靠着自己的力量去做，而要随时地来求助于那位最有经验的父母，就是我们的上帝。他的能力就会贯穿你孩子的生命，他的旨意就会成就在孩子的生命中。各位父母亲们，让我们举起祷告的手，为儿女设立坚固台，成为儿女一生的守望者。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为儿女守望这个系列专题的分享当中。今天我们将会继续的分享这个系列的话题。在今天，我将会给大家带来一个特别蒙鼓舞的见证，就是为孩子祷告蒙应允的一个真实的见证。在我们的基督徒当中，有一对夫妇，他们说从他们的儿子大约两岁开始起，她的丈夫和她就在家里开始有固定的小组祷告聚会。她说，我们教会组织了一些家庭小组，我们夫妇是负责带领其中的一组。在聚会中，我们逐渐地体会到小组的需要日渐庞大起来，每月一次的聚会实在无法应付这些需要。因此，我们在每个月又增加了另外一晚上，是专门给成人的祷告聚会。在这个祷告聚会里，我们会为各种需要祷告，但其中要求为孩子代祷的分量却非常的大。因着这样的缘故，他们觉得我们有需要用一整天的时间和孩子们在一起，专注而详细的为我们的孩子祷告。这段他们称之为为我们孩子的生命代祷的时间变得非常的受欢迎，以至于人们再三的要求他们举办。当时大家都还没有想到这会变得多么重要， 只知道跟随主的引导来学习如何的为孩子代求。当他们看到许多的祷告得蒙应允的时候，大家就一同的快乐。在圣经中，上帝告诉我们说，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另外，在申命记中也提到，若不是耶和华，一个人怎能追赶千人，两个人怎能使万人逃跑呢？由此我们就可以想到，当有10到12对父母在一起祷告，并且为他们的孩子向上帝哭求的时候，那种力量将会是多么的强大啊。在圣经的耶利米哀歌的2:19，上帝似乎是在命令说，夜间每逢交更的时候要起来呼喊，在主面前倾心如水，你的孩童在各市口上受饿发昏，你要为他们的生命向主举手祷告。当我们用热烈的心为孩子祷告，并渴望祷告得蒙应允的时候，这段经文的描写真是十分的淋漓尽致。听众朋友，这个小组在过去的几10年间，有太多的祷告得蒙了垂听，而仅仅是这些见证，这位姐妹说，足以让我为所有相关的父母子女写一本书。然而他说他想到一个特别的实际的见证和例子，因为这是他们当初第一次祷告时的一个直接的成果，并且小组中的每个人都对他有着极深的负担，就是属灵的牵挂和责任。他说事情是这样的，当时有一位单亲的妈妈，他当时请求大家为他的女儿祷告，让他的女儿认识主。但是父母的离异使女儿的心灵受到了创伤，因而离开了主。于是大家就为他的女儿祷告，一个最明确的事项之一就是让他得到保护。因为大家知道，一旦孩子们选择脱离上帝祝福的这个荫庇和保护，就是将自己暴露在危险和伤害之中。在经过几星期祷告之后的某一天深夜，这位女儿开车经过高速公路，却被一位冲上了分隔岛以全速反向行驶的醉汉迎头撞上。后来医生说她没有死实在是一个奇迹，但是她的头部、脖子、肩膀和背部都受到了严重的撞伤。经过大家持续的祷告，还有医院不断的诊治，女儿的身体和灵性终于都完全康复了。她和母亲以及大家所有为她祷告的人都相信，如果意外发生之前我们没有为她的生命代求，她一定活不下去。今天这个女儿拥有一个幸福的婚姻，拥有一个美丽的女儿。她本身也成为一位很虔诚的基督徒，并且在教会里担任秘书和助手的工作长达好多年之久。而每当大家看到她的时候，就觉得她永远都是一位奇妙的提醒者，让大家常常想起祷告的父母所产生的大能。尤其是当应允尚未来到的时候，持续的祷告会有多么大的果效。各位做父母的朋友们，可能我们觉得为孩子祷告最难的部分，可能就是等待祷告蒙应允的那段时间。有的时候祷告很快就得蒙应允，但很多时候并非如此。当祷告尚未蒙应允之时，我们常常会变得很沮丧、失望，甚至于生上帝的气。每件事情看上去似乎毫无指望，我们真的想放弃算了。有的时候，虽然我们已经为孩子拼尽了全力，也忠心祷告了， 孩子却依然做出了拙劣的选择，然后自食其果。这个时候，不管孩子的年龄有多大，父母亲都很难再守望下去。如果说你的孩子做出一个拙劣的决定，不要苛责自己并停止祷告，要和孩子保持畅通的沟通管道，持续地为他们代求并宣告上帝的话语，不要放弃。相反的，你甚至要下定决心更加专注地祷告，要和其他信徒一同祷告，坚定站稳，并且说，我只是刚刚要开始征战。各位做父母的朋友们，在这个过程中，您一定要记住一件事情，那就是你征战的任务是祷告，而真正在战场上征战的是上帝。你也要记住，你并不是和孩子征战，而是和那恶者魔鬼撒旦征战，他才是你的仇敌，不是你的孩子。要在祷告中坚立，直到你看见孩子的生命有了重大的突破。关于这种毅力，最激励人心的圣经经文就是大卫所写的，我要追赶我的仇敌，并要追上他们，不将他们灭绝，我总不归回，我要打伤他们，使他们不能起来，他们必倒在我的脚下，因为你曾以力量束我的腰，使我能征战，你也使那起来攻击我的都伏在我以下。我们看到，大卫在工作没有完成之前是绝对不会停止的，我们也不应该停止，我们应该一直祷告到看见答案为止。如果你对上帝或对你的孩子心存怨气，无法原谅，可能即使是慈爱的父母亲也难免会有这种感觉，对不对呢？这个时候你要十分诚实地告诉上帝，如果你觉得失望无助，就必须清楚地向上帝陈明，不要活在负担的情绪和愧疚中，这样的情绪会使你和上帝隔绝。要坦诚地把自己所有的感觉告诉他，然后求他原谅你，并且扶持你。更重要的就是请上帝指示你下一步该怎么走。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对未蒙应允的祷告心生失望、沮丧，以至于停止祷告。刚才的见证已经告诉我们，在祷告还没有蒙应允的时候，其实上帝早就已经开始动工了，他知道你一切的需要，他更知道你孩子的。所以亲爱的父母们，不要停止祷告，更不要失望，无论在怎样的境况中，那坚持到底的必然得胜。好书分享时间，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为您带来的《温暖的家》，我是志鹏。那今天呢，我们和您来到了这个节目当中的一个小栏目，叫做《好书分享》。我们一直以来和您分享的是美国宗教女作家怀艾伦女士的一本著作，叫做《富林信徒的家庭》。这本书虽然至今呢有100多年的历史了，但是这本书却对于我们现在的人有许多的帮助，特别是在家庭方面，在教育自己的子女方面，都有着特殊的意义。那今天我们将和您继续的来分享这本书的第79章，康乐活动至为需要。康乐活动是优良工作所不可或缺的，用于体育活动的时间不是虚掷的，给予全身各器官和能力以适当的操练，这对于优良的工作乃是不可或缺的。人若不住地绞用脑汁，而身体其他各器官却静息不动，
则在体力和智力方面都必受亏损，身体组织上的健康既被剥夺，心智也损失了清新的活力，而结果便造成了一种病态的兴奋。有关睡眠和操作的时间，需要慎重地予以安排。我们必须有休息的时间、康乐活动的时间以及默想的时间。节制的原则所包括的范围，较比许多人所想象的更广泛的多呢。学生需有休憩的时间，凡从事研究的人都需要休憩的时间，脑部不易孜孜不辍的思想，因为那精巧的智力机械可能渐渐发生损坏的现象，身体与脑部同样都需要运动。有时往往因为要注意康乐活动与体育等事，无疑的就要更动日常作业的程序，但这种更动实际上并无妨碍。在增添身心的元气时，养成一种不自私的精神，并借着共同的兴趣和友谊将师生联络起来，这样所费的光阴和精力必能得到百倍的报偿。青年有一种好动的精力，往往产生危险，这种精力可借良好的康乐活动而得以发泄。在防御罪恶方面，使思想灌注于有益的事，比较无数纪律与训谕上的限制更有价值。在办公室工作的人也需有康乐活动的时日，我见到只有少数人觉察，在办公室内身负重责之人所从事的乃是一种不断折磨人的工作，他们日复一日、周复一周地被困禁于室内，而由于经常绞用脑汁的缘故，他们的体质便受到了亏损，因而危及生命。这些弟兄都有骤然病倒的危险，他们并不是长生不死的，若不改变一下环境的话，他们势必都要累坏了，而成为圣功上的一大损失。甲、乙、丙等位弟兄实在是我们中间举足轻重的人物，我们若使他们困于室内不断的操劳，因而损害他们的健康，这乃是极不合算的事。他们除了发热或其他的病假之外，都没有机会变换一下生活环境。他们应该常常有所调剂，也应该常常和他们的家属同享整天的康乐活动，因为他们的家属几乎完全没有机会和他们在一起了。也许他们不能同时休假，但他们应该安排他们的工作，能使一两个人离开，有别人代替工作，而后让代替他们的人轮流享受同样的机会。我们指示甲、乙、丙等位弟兄应将保持上帝赐予他们的健康与体力的事视为宗教方面应尽的义务。主并没有要求他们在这个时候为他的圣功而殉身，他们这样的牺牲绝不能得到什么奖赏，因为上帝乃要他们继续存活。寻求无害而具有教育性的康乐活动，有些康乐活动的方式对于心意和身体均大有裨益。蒙启迪而有辨别力的头脑必能找到许多种娱乐与消遣的方法，其性质不但是无害的，而且更含有教育的意义。户外的康乐活动、默想上帝在大自然中的作为都是大有裨益的。我相信在我们设法恢复精神并振奋体力之时，上帝也要求我们将一切的精力与时间用在治家的目标上。 我们可以像今天这样的彼此聚友，使一切所行的都归荣耀与上帝。我们能够而且也应该以这样的方式举行康乐活动，使我们配更成功地履行那授予我们的责任，并且影响所及，更可使一切与我们交往的人得益，尤其是像今日这样的场合，应该使我们众人的心都欢喜快乐，我们能在回家之后心思长进，体力复苏，怀着更美的指望与更大的勇气，重振精神以从事我们的工作。上帝邀召青年，上帝邀召每一个青年说，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我必保守你的心洁净，我也必以真实的幸福满足你的心愿。上帝喜欢使青年们快乐，故此他深愿他们将自己的心交托他保守，比使他所赐的全身一切官能都维持活泼健康的状态。他们拥有上帝所赋予的生命之恩赐，他使心脏跳动，他赋力量与每一官能。纯洁的享乐绝不会使上帝所赐的任何禀赋贬值。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好书分享这个环节呢，我们今天就和您暂时的分享到这里。那如果您对这本书籍非常的感兴趣，希望得到这本书籍的话呢，请您来信告诉我们，我们会免费的将这本书送到您的手中的。来信请寄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1030号，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1030号，你写春雨收就可以了。如果你给我们发电子邮件也是可以的，这样更快捷一些。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hunyu 小老鼠 vohc.cn。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期待着您的来信。下面呢，我们将时间继续交给春雨姐妹。
贴心小管家，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贴心小管家的时间当中。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生活中吃到的很多食物都是用面粉做的，可以说米面是人们食品的两大主食。这段时间春雨将会和您分享和面有关的一些话题，比如像快速发面法、怎样和面不粘盆等等。今天啊，还要和你分享一个很实用也是很有趣的家庭小妙招，叫做干硬馒头大变身。我看到很多的朋友们喜欢用面粉做的馒头吃，但是馒头放置时间过长或者是保存不当，就会变得又干又硬又瘪，这丢了太可惜，这吃着吧也太硬了。这个时候您不妨想个办法，给这些又干又硬的馒头变一变身，将它成为人人爱吃的美食。您可以将干硬的馒头切成片，在盐水中浸一下，也可以先在水中浸一下，再放入已经搅拌好的鸡蛋中浸一下，然后油炸，这个时候香喷喷的鸡蛋馒头片就做成了。还有一个方法可以帮助你把干硬的馒头变成美味的丸子。您可以将干硬的馒头剁成碎末，根据自己的口味加入盐、葱末、姜末、蒜末以及其他健康的调味品，然后呢，再加适量的水把它和匀，揉成丸子，或者蒸或者炸，都可以做成可口的素丸子，很美味的。经过了这些变身之后，相信你们家的干硬馒头很快就会被一扫而光了，尤其是小孩子一定会觉得又可口 又新鲜，爱不释手呢？所以您一定要记得我们今天分享的干硬馒头大变身，为您的烹饪带来更多的美味，更多的享受和乐趣。好了，我们今天的贴心小管家就和您分享到这里。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话题就和您分享到这里。如果您对于家庭或者是有关于家庭的话题有什么样的问题、想法与建议，或者是美好的经验与见证，春雨在这里可是非常非常的欢迎您能够写信给我。如果您在家庭方面或者是婚姻方面、情感方面遇到一些问题，遇到一些难处，那我们也是非常的希望能够成为您最最知心的朋友。你可以来信告诉我你心中的问题、困惑与烦恼，我们会尽我们最大的能力帮助到您。另外，在我们这里也为您预备了一些与家庭、婚姻有关的资料，是可以免费的赠送给您的。如果您有需要，那么欢迎您和我联系。来信请寄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1030号，您写春雨收就可以了。春是春天的春，雨是雨水的雨。如果您是用电子邮件的话，请记我的电子邮箱。我的电子邮箱是 CHUNYU， 就是春雨的汉语拼音。接下来是小老鼠 VOHC.CN。如果您有话想和志鹏说，也可以通过我转交给志鹏。我们期待着您的来信。在这里要特别说明一点的就是，如果您的条件许可的话，欢迎您能够上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以便于取得最佳的收听效果。我们的网址是www.vohc.cn。 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说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愿上帝赐给您一个温暖的家。